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先祝各位观众新年快乐。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共反恐商标，以色列驻华大使馆降上无宁，美军在红海回击，击沉三艘胡塞武装船只。英美等24国联署声明，谴责中共限制港媒体自由。策划跨年夜恐袭科隆大教堂，德警逮捕三名伊斯兰激进分子。6000部特斯拉抵澳洲港口，发现臭虫全退回上海。跨年前夕，北京天津多人跌落冰窟窿，营救者亦跌埋入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反恐商标，以色列驻华大使馆降上无宁。中共向来在反恐问题上双重标准，不过呢次就遇到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同佢较真。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在29号在社交媒体 X 上写话，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中方坚决反对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为一己私利知恐用恐，纵恐养恐，破坏国际地区安全，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然后紧接着又质疑说，如果这个是北京一贯政策，那当哈马斯这个公认的恐怖组织在10月7号进行这种恐怖主义暴行的时候，为什么北京却保持沉默呢？以色列大使馆的质疑正中中共软肋，中共一方面鼓吹反恐，但另一方面又同恐怖组织同框，比如是在2021年7月国际公认的恐怖组织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首次访华，获时任中共外长王毅接见。一名网民对中共反恐活动的描述是，同恐怖分子谈反恐，同封闭朝鲜谈发展，同俄国谈领土完整，同美国打贸易战。另外，以色列时报30号特别报道突发新闻，话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加沙发现大量中国制造的武器，报道没有提供消息来源，但称以色列政治领导层已看到同这些武器有关的事例。报道指，虽然没有人认为这些武器是通过中国船只运送，但武器数量之多和组织性的供应过程表明，这些武器已经以有组织的方式被送往加沙，而不是通过临时走私。耶路撒冷邮报同日报道说，中国拥有庞大的军火工业，一位研究中以关系的专家表示。据12频道礼拜六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缴获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使用大量中国武器。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刚好配合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对中共所谓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质疑，似乎是在度向外界作揭示。美军在红海回击，击沉三艘胡塞武装船只。由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武装组织胡塞武装持续在红海攻击来往的商船，负责掌管中东美军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2月31号发声明，美国海军直升机击沉三艘袭击货轮的胡塞组织船只，并击毙船上的组织成员。这个是在红海危机以来 美军首度击杀青年运动武装分子，青年运动后续亦承认十名叛军死亡。丹麦航运巨商马士基旗下货轮马士基杭州号在12月30号晚在红海遭到也门叛军青年运动飞弹袭击，24小时内第二度遭青年运动攻击。据 CNN 报道，当地时间12月30号晚8:30，马士基杭州号行经红海南部那阵遭到也门叛军飞弹袭击，一枚飞弹击中货轮。美军驱逐舰葛瑞夫里号原先击落两枚飞弹，不过不到24小时，马士基杭州号又遭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第二次攻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31号清晨6:30，马士基杭州号再度发出求救信号，通报四艘青年运动的小船距离货轮不到20公尺，使用轻型武器攻击货轮并试图登船。马士基杭州号的维安人员随即开火反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航母艾森豪威尔号和葛瑞夫里号驱逐舰的直升机赶赴现场迟缓，并对四艘小船发布口头警告，不过遭到叛军开火。美军直升机开火反击，击沉三艘小船，船上叛军全部死亡，另外一艘叛军小船逃离现场，美军无人员伤亡。在第二次攻击后，马士基宣布全面暂停航行红海航线48小时。报道指，这个是在10月初以哈开战以来，也门叛军以声援巴勒斯坦为由，在红海攻击商船后，美军和也门叛军首度爆发死亡冲突。美军首次击毙也门叛军，亦让外界担忧以哈冲突会进一步扩大为区域冲突。对此，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表示，美国不寻求扩大为区域冲突，不过美国在该区域有重大国家安全利益，美军将持续部署所需军力保护利益，并在未来采取自卫行动。英美等24国联署声明，谴责中共限制港媒体自由，立场新闻在香港被封两周年之际，美英等24国在12月29号发表联合声明，对香港和中共当局持续打压香港本土媒体的新闻自由表达深切关注。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媒体自由联盟24个成员国礼拜五发表联合声明，写话，自从中共在2020年6月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以来，香港本土媒体加强自我审查，以煽动叛乱对媒体工作者的起诉有增加。中共和港府利用这些法律打压新闻业，损害香港的自治权，损害中英联合声明所承诺和基本法所保障的香港市民权利和自由。声明仲指，香港当局对立场新闻团队等记者和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等出版商的长期起诉，对新闻界同业产生寒蝉效应，而这种寒蝉效应是在香港媒体失去编辑独立性，港府禁止记者报道政府新闻发布会，以及从公共广播档案中删除材料的背景下出现。声明强调，多年来新闻自由一直是香港成功的核心，限制自由表达不同观点的空间会削弱对行政权力的重要制衡，意见和信息的自由流通和交流对香港市民、香港工商界和国际声誉至关重要。声明敦促香港和中共当局遵守国际人权承诺和法律义务，维护香港的高度自治，并尊重港人的普遍权利和自由。 策划跨年夜恐袭科隆大教堂，德警逮捕三名伊斯兰激进分子。德国警方在12月31号证实逮捕并羁押三名伊斯兰激进分子，三人涉嫌策划在跨年夜当日对拥有800年历史的科隆大教堂发动恐怖袭击。目前警方已在科隆大教堂内外加强部署安全措施，同时加派数千警力在首都柏林巡逻。综合外媒报道，德警在24号当日逮捕一名30岁和伊斯兰国有关的塔吉克男子，当局发现该人和这次落网的三人有关。科隆警察局长威斯包姆说，这些人计划利用汽车攻击科隆大教堂。德国警方派出臭探犬在科隆大教堂地下停车场搜寻爆裂物，但尚未发现任何可疑物品。尽管是这样，警方仍大幅提升保护措施，在昨日下午起部署约千名警力保护大教堂和科隆市中心民众。北莱恩西法利亚邦内政厅长鲁尔有信心跨年活动可以顺利举行，他认为科隆民众可以平静庆祝新年。6000架特斯拉抵达澳洲港口，发现臭虫，全退回上海。一艘载有超过6000架特斯拉电动汽车的货轮近日被澳洲政府拒收，因俗称臭虫的藏室在船身被发现，当下全部退货送回上海。车商说，解决方案出炉前，这批新车交车日期无限期搁置，几千名订了车好耐的客户被迫继续干等。据每日邮报28号报道，这艘从上海出发的货轮从10月22号起一直在布里斯班近海盘旋，船员持续对船身内部进行纷争，希望净化处理后可以解决事件。但澳洲政府相当严格，所有车辆下船后都会进行安全检查，包括有害或有毒的生物检查。结果是一轮检查后发现有多只臭虫跟埋新车一起在船上漂洋过海到了澳洲。澳洲农林渔业部发言人说，检查到多种黄斑臭虫，他们对澳洲的植物健康和环境构成重大威胁，因为它会对农作物、水果和观赏树木造成损害。因此交车那时候，澳洲政府下令拒收，而且要求所有新车立即上船，整艘船只能打包回上海。几千名澳洲特斯拉买家被告知，延迟交付的车辆恐怕将被无限期搁置。亦有客户担心，最后到手的新车是否意味已经接受过多次纷争处理。目前特斯拉正是积极研究各种可能和解决方法。部分受影响客户被告知免费获得6个月的增强型自动驾驶功能。最近几个月，藏室一直在各地蔓延。去年亦有一艘承运特斯拉电动车的货轮遇到类似问题，拖了几个星期才获准靠港，交车日期从22年圣诞节延到23年2月。跨年前夕，北京天津多人跌落冰窟窿，营救者亦跌入去。跨年前夕，在大陆北京天津多人在冰面上玩嗰阵跌咗入冰窟窿，营救者亦接二连三跌入去。幸好最终所有人都被救起，现场营救影片在网络热传。在31号下午，在北京西城区什刹海景区内，一名6、7岁的男童不小心跌入冰窟窿。 孩子的爸爸和多名市民去营救那时候，亦相继跌入冰窟窿，情况很危急。现场有市民高叫救人，湖面上传来呼救声和孩子的哭声。网传影片显示，孩子的爸爸为救孩子跌入冰窟窿，他试图将孩子推上岸，但没有成功。岸边聚集很多市民围观，之后又有几名男子落到冰面上营救，但由于冰面太薄，有七个人接二连三跟住跌埋入冰窟窿里面。一名目击者焦急地说，不得的，要有工具。好彩在通过众人一番努力，该男孩和所有参与营救的市民都被救起。在前一日，天津海河冰面上，好多人放烟花、滑冰、拍天津之眼摩天轮。一对情侣在拍照那阵不小心跌入冰窟窿，非常危险。他们在冰窟窿冻得发抖，冰面上好多市民围观。一名录影的目击者说，好危险啊，边个都不敢过去。之后有一名男子走到冰窟窿附近，除低外套，试图递给困在冰水中的情侣，将他们救起，但长度不够。大约十分钟后，有人找来一条很粗很长的绳，绑在一条棍上，将支棍递给陷在冰窟窿里面的情侣，两人捉住之后，众人合力拉绳，终于成功将两人拉上来。这段影片引起热议，有网民说，这次记住了，这世都不会在冰上行。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北韩发布威胁，金正恩称不寻求与韩和解。以色列在加沙发现大量中国制造武器。2024年来到，世界一半人口要做这件事。大量电动车被废弃，中国老百姓十方淘金。英国洪水导致欧洲之星停运，3万人滞留。大家好，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1月1号。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了解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在12月31号，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无预警发布新的威胁，他下令增强军事武库，为半岛上随时爆发的战争做好准备，还声称不排除对首尔进行核攻击。金正恩在当日的朝鲜劳动党会议上宣称，不再寻求与南韩和解及统一，并且下令改组和南韩政府之间的工作小组。金正恩表示，将在2024年再次发射3颗间谍卫星， 同时军队应迅速应对任何可能的核危机，并且持续推动准备在紧急情况下的军事动员，包括核力量在内镇压南韩全境。演讲期间，金正恩仲声称美国对北韩进行了所谓军事威胁，朝鲜半岛两国的关系在今年下滑。在北韩11月份发射第一颗军事探测卫星之后，南韩宣布终止部分的2018年军事协议。首尔花梨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伊斯利对法新社表示，北韩强调自己的军事能力可能是为了掩盖今年恶劣的经济问题。国家控制的媒体公布的大多是重复的宣传，平壤的好战言论表明其军事行动不单只是为了威胁，亦是为了应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压力。时评人士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说，他认为北韩的做法更似是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力，更多的虚张声势的那种态度。他亦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而且美国这边、日本这边亦都在密切监视着他。他其实亦不敢公然地对南韩发动战争，因为其实按理上来讲，北韩和南韩之间只是有一个停战协议，理论上他们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不是说原来是邦交国现在突然间要进入战争状态，他们只要不开枪，他其实没有改变休战的状态。杰森指出，目前中共、俄罗斯、北韩这样的国家形成了邪恶的联盟，这些国家物以类聚的聚在一起，北韩大量的弹药通过俄罗斯国土送往乌克兰前线，同时北韩确实得到了俄罗斯在导弹方面的一些技术，提升了他本国的导弹能力。这个世界目前发展的方向就是邪恶的一方形成阵营，自由社会的阵营亦逐渐形成，包括日本、美国、南韩这些国家逐渐的都认识到中共的威胁，邪恶那边亦都会聚集，所以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处于对立的两个阵营。多家以色列媒体在12月31号报道说，有大量的中国制造武器在加沙被没收，他们被哈马斯的大范围使用。根据以色列 N12 的报道，以色列的政治高层听取了调查结果的简报，发现这些武器来自中国，并且有组织的批量送入加沙提供给哈马斯。色卢集团执行长兼创始人中以关系专家维特表示，中国拥有广泛的军火工业，和中东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强调以色列必须和中国官方当局核实这个问题。本月早些时候 ,YNET 报道指出，自10月7号哈马斯入侵发生以来，以色列和中国的电子和科技贸易遭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当局在进口某些军民两用设施零件的时候，遭到了中方所谓的文件不准确等理由的阻挠，造成发货延误。新消息报专栏作家西格尔在评论这一消息时说，这一发现反映了中共已经和哈马斯、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形成邪恶轴心。时评人士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说，以色列发现哈马斯使用的武器来自中共制造，某种意义上只是证实了大家一直猜测的观点。实际上以色列是限制恐怖组织武器输入加沙地区的，它能够有大量武器输入，基本上走的路线都是从伊朗传递给它，而伊朗的武器大部分是来自中共。哈马斯使用中共制武器这条路是自然而然的，在我来看只是确认了几乎每个人都猜测的一个现实。杰森指出，在这个之前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猜想，此时此刻他有明确的证据，这个并不是突然间以色列才知道中共原来有这样的做法。以前大家也都知道中共和伊朗走得很近，甚至中共前一段时间还接待了哈马斯的代表团，塔利班的代表团刚刚走，哈马斯的代表团就去了中国，所以他只是确认了中共在整个目前邪恶集团里头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杰森认为，很明显现在世界上中共、俄罗斯、伊朗以及伊朗的小兄弟哈马斯、真主党等等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联盟，同时美国、欧洲、日韩等国 亦形成了联盟。2024年来临之际，世界一半的人口，亦就是40亿人，将面临一场本国政府的改选。因此2024年当之无愧的成为了史上最大的选举年。在世界新年之都悉尼，在1月1号燃放8吨烟花庆祝新年，2024年正式到来。而在新年过后的第二个星期六，台湾将进行总统选举。此外，俄罗斯、英国、印度、印尼、美国亦将进行总统选举。特别是在美国，两党的主要候选人拜登和川普将在11月份进行正式对抗。美国之音表示，这一场选举注定会产生全球性的后果，令各界非常关注。有人士担心，两党可能会在2024年重新上演如同2020年一般分裂的总统大选。此外，欧盟亦将在24年6月9号举行欧洲议会选举，预计中间派和民粹右翼将会展开对决。从里斯本到赫尔辛基的民调显示，中右派的欧洲人民党有望再度成为最大党团。同时，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法国勒庞等政要所属的极右翼政党可能在新扩大的720席议会中多拿一些席位。而印尼、墨西哥、南非、委内瑞拉等国家亦将进行政府改选。另一方面，在各国进行激烈的选战之际，本届夏季奥运会亦将在法国巴黎举行，届时将引发诸多国际关注。中国政府大张旗鼓发展电动车，导致产量严重过剩，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有一些中国民众组成十方队，到抛弃电动车的坟场寻找锂电池，然后再提炼其中的贵金属卖给回收厂商，获得利润。有十方者称，他们从废弃的锂电池入边能够获得镍、钴、锂、铜等金属，回报是相当惊人的。据悉，在北京去年年底取消几百亿的电动车补贴之后，中国多地出现厂商生产的电动车被集中丢弃的现象，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根据电动车专业账号每人恶图报道，最近几年在杭州、重庆、广州、柳州等城市都出现了成千上万台电动车被抛弃的情况。这些电动车被丢弃在城郊乡镇的空地或者荒野，排得密密麻麻，形成了电动车坟场。有拍摄者到浙江杭州郊区空地发现，当地有600几架电动车，都是2021年的生产，使用里程都是50公里以内，是上牌的新车。彭博社引述电池回收业人士小李的话讲，不少人希望从这些废弃汽车中获得利润。回收人利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发布广告，寻找潜在买家，将回收的电池加工之后，再卖给电池分解厂或者是官方和私人的回收单位。他说，这样的拾荒效率高过盗墓。过去一些人从坟墓挖掘金银陪葬品赚钱，但是现在被丢弃的电动车电池数量非常可观，利润好高。据悉，这样的电动车坟场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之前的造车热潮之下，大量新创企业进入市场生产汽车，然后超标的生产规格遇到了市场的需求疲软，加上制造出的电动车品质不过关等因素，导致大量新车在生产出来一到两年之后就遭到遗弃。同时，大量进入市场的电动车生产商已经倒闭。每人恶图指出，目前中国多地还有几十万架多余的电动车正在等待处理，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抛弃在城郊空地，因此目前的搁置规模超出了地方的处理能力。举例讲，杭州双浦镇的一处空地就有近2000辆废弃电动车，在2022年8月完成了转运，当地花费4年的时间才能够消化完这批产品。公开记录显示，有大量中国电动车业者存在诈领补贴现象，仅在2016年就有几十家公司诈领超过93亿人民币的补助。 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之前在脸书指出，在电动车行业，北京当局没有做好市场调查，又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流入市场的产品质量低下，被丢弃之后又不想花钱处理，形成电动车坟场，同几年前的共享单车坟场互相呼应。港坛社现代经济副总编辑近藤大介表示，中国是中共一党独裁的政府，以前的基建行业亦是异曲同工，当热潮过后了，经济开始不景气，所有现象就会全部退场。英国特降大雨导致伦敦附近的高速铁路隧道发生水灾，一度导致往返伦敦的欧洲之星列车全部取消，30,000乘客在跨年的周末滞留。据悉，共计41列往返伦敦的欧洲之星列车取消，导致大约有30,000人30号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或阿姆斯特丹逗留。由于新年到来，英法两国的拉芒什海峡在一年当中处于交通最繁忙的时期。这次停运是今年欧洲之星遭遇的第二次重大事件，之前的一次是在12月21号。法国工人的无预警罢工引发了预期之外的冲击。
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2024十大新闻展望特别节目。2024年将会是世界格局急速变化的一年，人类将会面对战争、疫情、天灾、选举、经济衰退等多方面挑战。下面我们就一起展望新的一年当中有哪些黑天鹅大事件会出现。先看第十条新闻，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黄文君、郑恩的采访报道。2024年到来之际，希望之声专访了资深传媒人何良茂和历史学者潘东海，对未来一年香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趋势作出展望。进入2023年尾，港版国安法已经生效超过三年，虽然在北京和港府口中，香港已经由乱入治、由治及兴，但在12月初刚刚结束的区议会选举当中，在民主派完全绝迹之下，港人投票率创历史新低，真正感呈现了爱国者治港下的真正民意。特首李家超近日赴京述职，在和北京最高层领导会面之后，不改一左二择的本色，坚持声称明年会如期完成有关国安的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工作。这样23条立法对香港意味着什么呢？资深传媒人何良茂表示，23条是反间谍法在香港的借尸还魂，一旦通过，香港将会盛行举报的风气，变成通街捉间谍、到处捉特务的地方，白色恐怖会进一步渗透到家庭、学校、社区，可以说是全方位没死角。如果同时引入大陆社会信用体系，对香港的打击将会是致命的。
每一个人的不单止他的行为，连思想和他的消费模式都被共产党一览无遗。
经济方面，香港年初恢复和中国大陆全面通关，踏上复常之路。不过近一年以来，经济复苏却远逊于预期。岁尾之际，恒生指数重回97的时候 16,000 点的水平， IPO 集资额兼成交额萎缩，连带港交所股价年初至今大跌 25%， 表现为全球最差，国际金融中心为止的警号不断响起。据香港总商会预测，2024年香港经济仍然将会放缓，主要因为外围环境需求疲弱、利率居高不下，以及国际地缘政局问题，都压抑企业投资及消费气氛。对此，何良茂表示，近期或者明年有几个国际上的大选举，包括台湾选举、美国选举等，在这些国际地缘政治的大势当中，预计香港下一年的经济环境比2023年更加恶劣。另一方面，大陆经济经过23年的积弱期，去到24年亦都将会出现一个总体的爆发。当下香港已经和大陆绑在一起，完全没有自主的命运，可以说是大陆打个黑痴，香港就病足一年了。
加上23条立法通过，相信外资将会走得更快。他形容到时的香港
不是遗址，直接变成废墟。
何良茂进一步指，跟国际大家庭一起玩，香港才有路，才有前途。越亲近中共，香港就死得越快。而遗憾的是，香港现在走的就是后面这一条路。潘多海就表示，同以往不同的是，爱国者主导下的新香港没有任何国际角色，它里面虽然有一定的经济活动，但主要靠那几百万人的内循环，参与不到国际上的运作，所以预计明年香港的经济、楼市、股市都不会好。潘多海还指出，香港经济上的一潭死水，就是因为什么都政治挂帅。
其实香港的问题就是你政治凌驾一切，我们无法在香港创造财富。
国安法之下，本地抗争几近绝迹，海外抗议络绎不绝，但在当下的国际大气候之下，海外离散港人尚未就抗争达成一致。这样在香港及海外的香港人2024年应该如何独善其身呢？潘多海表示，每一个人首先要做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能够承担的人。无论你去了纽西兰、澳洲，定是美国、加拿大、英国，如果规划了当地，拿了当地的护照，那就努力做一个好好的当地人，在社区安居乐业，贡献那个地方。子女受教育的时候，告诉他们努力成为好的学生，将来贡献社会。如果你选择留在香港，需要有一个平衡，亦即是
不要埋没你的良知，但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新吉的报道。对2024年科技前景展望，最被关注的非半导体和人工智能莫属。全球最具权威的美国高德纳科技研究与顾问公司最近发布2024年十大战略趋势，背后集中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人工智能。福布斯商周刊亦都列出了2024年 AI 领域发展的几大趋势。生成式 AI 将会超越简单的聊天机械人和恶搞影片的范畴。AI 系统将能够撰写复杂的叙事文章、编排交响乐，并有可能同人合著畅销书。这个领域一个关键性的创新是多模态生成式 AI。 这一类系统能够处理文字、声音、旋律和视觉信号等各种输入信息，并将它融合起来。2024年 AI 模型将会迎接更复杂多元的互动场景，可望在智能家庭、智能城市、医疗诊断、自动驾驶等领域开启全新的应用空间。 AI 将会成为人类的左右手，外科医生可以在 AI 诊断结果的辅助之下进行手术，律师在庭审过程当中可以得到 AI 提供的参考案例，软件开发人员可以在写程式码的时候得到 AI 的同步帮助。2024年将会迈入人类同 AI 协同发挥作用的时代。但随着 AI 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参与度不断上升，亦都将会导致一系列的道德问题。如何保障 AI 健康、可持续、负责任地发展，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不仅要设计出公平的演算法，还必须制定严格的标准，确保 AI 系统及其设计者对他的行为负责。专家预计，民众将会关注 AI 道德教育，亦都会将 AI 研发领域的道德考虑放在优先位置。同时，随着 AI 的发展态势和在各个领域的长驱直入，亦都将会引发全球决策者的密切关注。 AI 立法将会进入议程。2024年包括欧美在内的主要经济体都将会设法制定较为全面的 AI 政策。欧洲议会打算最迟在2024年6月就欧盟的 AI 法案文本达成协议。美国在2023年10月已经签署了首份关于 AI 的行政命令。产业内部的讨论表明，就制定 AI 基准和规范全球展开合作，可能很快就会实现。伦敦投资研究公司 MacroHive 的专家对2024全球金融市场潜在灰犀牛事件发出警告。全球金融市场一直被强大的 AI 模型把持，一旦灰犀牛事件发生，将会引发投资人恐慌，导致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崩溃，股市将会被影响，甚至被迫暂时关闭。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斯勒同时警告 ,ChatGPT 等 AI 聊天机械人已经引爆2023年的 AI 投资狂潮，但 AI 的风险不仅是灾难的根源，甚至将会引爆下一场金融危机。值得警惕的是，中共当局在12月的经济工作会议上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强调要发展数码经济，加速推动 AI 发展，对这个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不负责任、不守规则、毫无诚信、狂傲野蛮的政府，一旦肆意任凭 AI 野蛮生长，甚至不正当使用，将会对国际社会造成危害。不过亦都有人认为，中共在经济无力回春的情况之下，他的2024 AI 前景是否能够如愿，只能够拭目以待。展望2024全球半导体业前景，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预计2024年全球半导体产值将会达到5809亿美元，年增长 12.6%。晶片作为科技产业命脉，重中之重的战略核心，美中之间的角力最受瞩目。纳斯达克指数公司统计显示，美国半导体产业在2023年表现十分突出，但2024年仍然面临地缘政治风险的潜在挑战。从2019年川普政府对华为下达禁令，到2022年10月拜登签署晶片法案，五年527亿美元补贴半导体，设立对中障碍条款分润制度，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发布相关文书，简称 BIS, 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业实施全面经济封锁。11月中 APEC 峰会上拜习会晤，双方对晶片议题有根本性分歧，习近平抱怨对中封锁是经济扼杀，拜登就强调是国安问题。应对美国对中晶片禁令，美国智库专家指出，中共在规避控制方面很熟练，当禁止技术流向中国的一间公司，它很擅长创建另一间公司，或者将公司迁移到新地址并掩盖它的名字，以试图规避控制。中共亦都试图扶植国内半导体产业，提高自主生产比率。不过外界预见 ,2024 年在美国继续强化防堵机制和中共本身面临政治经济危机之下，中共晶片国产化之路未必一路顺遂。下面请看希望之星记者长青的综合报道。俄乌战争爆发已经接近两年，是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争。这场战争导致全球通胀和难民危机，以及几十万人伤亡，但这场战争依然在持续进行当中。这样在2024年是否会看到战争结束的曙光呢？外界分析认为，影响2024年俄乌战争走势有四大因素：俄罗斯的战争后续力、乌克兰的反攻决心和能力、美国的支持力度和欧洲援助的续航力。下面先来看看俄罗斯支持战争后续力的情况。由于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当中的空前消耗，以及西方持续的经济制裁，俄方还有多少支持俄乌战争的家底，是外界关注的主要问题。根据多家美国传媒披露的一份刚刚解密的美国情报评估，俄罗斯2022年2月侵略乌克兰以来，已经有31万5千名俄罗斯军人死亡，损失近三分之二的坦克部队，这个相当于入侵前3500辆坦克当中的2200辆。俄军已经在现代化战争当中倒退了18年，俄军训练有素的军人、弹药和装备持续短缺。俄罗斯为了补充兵员损失，从监狱当中释放了几万名囚犯上前线作战。自去年9月以来，俄军总动员了30万新兵前往乌克兰作战。有消息说，为了维持战争，普京将会签署预算案，正式批准军事支出大幅增加近七成。2024年拨给军队的军费将会占财政支出的三成左右。此外，普京已经宣布将会参加2024年3月17号举行的总统大选。为了赢得总统连任，普京势必将会在选举之前让俄军在战场上取得讲得过去的战果，为连任造势。西方官员多数认为，普京正等待2024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因为共和党执政可能会翻转拜登的坚定援助乌克兰的立场。外界认为，普京面对的问题是俄罗斯在军事和经济上能否支持维持这一场战争的持续消耗。 影响俄乌战局的第二个因素是乌克兰的反攻决心和能力。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前线向俄罗斯发起进攻的同时，乌克兰还在度开辟可能更为关键的第二战场，摧毁敌人的指挥中心、弹药库以及俄军赖以继续作战的后勤线，并且已经取得了战果。乌克兰已经获得西方提供的 F-16 战机，一旦投入作战，将会改变乌军空中劣势。但美国官员表示，乌克兰人至少要到2024年中期，才能够准备好驾驶 F-16 战斗机作战，甚至可能更迟。据路透社报道，乌军将领塔纳夫斯基表示，乌军炮弹短缺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尤其是后苏联时期的122毫米、152毫米弹药，整个前线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军事援助减少所造成的影响正在战场上出现，目前正在重新分配，并重新计划军事行动，缩小规模。乌克兰军方建议再动员45万至50万人入伍，泽连斯基估计这个动员需要增加135亿美元的预算，需要三思而后行。泽连斯基2023年底正频繁穿梭在美欧盟友之间，乌克兰的反攻要依赖于西方的强力支援。在传媒问到俄乌战争是否会在2024年结束时，泽连斯基回答话没人知道答案。影响俄乌战争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的支持力度。战争爆发至今，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1100亿美元的援助。拜登政府10月提出高达1060亿美元的援外预算追加案，其中614亿将会提供给乌克兰，但国会当中的共和党人要求拜登政府以承诺收紧边境和移民政策为前提，才可以批准对乌克兰的援助。共和党人坦言此举并非针对乌克兰，而是针对拜登政府错误的边境和移民政策。在战略方面，美乌军方高层亦都存在不同意见。据纽约时报报道，乌方希望继续进攻，美方主张乌军应该采取守住和建设战略，即是专注于守住现有的领土，并在2024年建立武器生产能力。美国认为这个战略能够提高乌克兰的自给自足，并确保基辅的安全，能够击退俄方的任何新攻击，目标是制造足够的威慑力，以便俄方可能考虑在2024年底或者2025年进行有意义的谈判。最后一个重要因素是欧洲援助的续航力。12月14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宣布欧盟将会同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展开入盟谈判。欧洲领导人认为，启动谈判是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传达一项极为清楚的信息，即是欧盟不会放弃乌克兰。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就否决联盟对乌克兰再提供500亿欧元的援助，其中包括330亿贷款和170亿赠款。荷兰首相吕特对记者表示，他确信将能够在2024年初达成这个援乌协定。外界认为这一笔援助还不足以让乌克兰在2024年有足够的资金对抗俄罗斯。关键是一旦美国援乌力度减弱，欧盟能否挺身而出填补乌方所需的战争经费。还有作为欧盟核心的德法两国能否担当起领导欧盟援乌的重任，亦是影响俄乌战争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梁欣和唐杰的采访报道。美中关系近年一直处于紧绷状态，尤其疫情爆发之后，更加陷入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谷。尽管两国在11月三藩市 APEC 期间的拜习会上达成了重启中美军事通讯、管控芬太尼原料同涉及人工智能风险管控的协议，并表示不寻求经济脱欧，但各界仍然普遍认为美中已经处于转型期，进入了新冷战架构。这样美中关系2024年走向如何？是否有机会扭转紧张局势？在经济、外交、科技、军事以及地缘政治等方面又会有什么影响？有学者认为，随着2024年美国及台湾的总统大选举行，美中两国在台海、人权、南海等多项议题上仍然存在高度分歧。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近日在研讨会上表示，虽然拜习会上两国达成四项共识，但能否取得具体合作和成效仍然有待观察。两国在很多重大议题上，譬如在台湾问题上，中共在南海和东海的行为，对俄乌战争的看法，以及加沙问题上依旧存在严重的分歧，是高度竞争的关系。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亦都认为，从贸易、科技和军事来看，美中关系在结构上已经固化，在度走向高强度的竞争。在台海安全问题上，美国乔治城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韦德宁表示，中共并没有从拜登口里面听到他想要的保证。从表面上看，双方重启美中军方之间的对话机制是一个重大成就，但实际上美中的军事对话管道仍旧没有完全恢复。美中原有的八个层级的军事互动管道亦都只恢复了部分机制。他怀疑中共愿意和美国开启在人工智能领域交流的背后目的，是想获取美国人工智能及军事发展的进度。韦德宁认为，中国其实是在度进行情报收集，而非真的想一起解决两国在该领域碰到的问题。美中之间完全没有信任，互相信任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关于美中新冷战架构是否形成，苏子云预计美中未来的经济和科技样貌会好似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而所谓的紧张局势会降低，美中关系已经固化成类冷战的概念。这个冷战要融化，我觉得会比以往来得困难。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余伟雄亦都表示，现在的美中基本上已经是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新冷战架构，就是已经彻底地从过去的二三十年的这个所谓的策略合作到策略竞争的一个阶段。苏子云认为紧张局势亦都不太可能真的反转。他说，我讲的就是他们的这种竞争已经是回不到去了，但是美国很聪明，就是竞争，但是会尽可能避免发生热战，所以就是在冷战的最高等级，咁不进行热战的这个温度之下，就是未来的美中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战已经看到结果了，因为中国的外商开始撤离，一方面是美国的市场导向，提高关税让厂商离开中国，第二个是习近平自己造成的黑天鹅，他强调国进民退，用国安法，还有反间谍法等等逼走外商。从美国朝野两党的态度来看，压制中共是一个共同的共识。余伟雄亦都认为，美国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透过经济发展来改变中共。现在在美国华府，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分歧都很深，但是唯一没有分歧的就是对中国的态度，所以美国已经彻底地放弃了，彻底地失望，就是说不再期待中国会有任何的改变，所以这个基本上这个新冷战的架构已经形成了。苏子云指出，未来美中关系的走向的核心问题，这个就牵涉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第一个是民主和威权的竞争，第二个是不能让中共的 GDP 超前美国，所以这个是有民主的防卫，还有是美国本身的经济利益双重考虑，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加上要保护日本、南韩、台湾等等盟国，所以这个架构是不会变的了。那这个架构不变的话，剩下就是战术和技术的问题，也即是保持最高的警戒，但是避免擦枪走火，就是这样。下面请看希望之声记者黄文君、李慧的采访报道。台湾民主制度是华人社会的一座灯塔，加上台湾在第一岛链的特殊地理位置，一旦台湾被中共入侵，对当前不稳定的台海局势将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后果。因此2024年中华民国台湾总统大选引起全球高度关注。2024年1月13号登场的台湾总统选举已经进入倒数，中共以军事、经济和心理战等各种方式干预台湾选举的动作越来越明显，除了透过社交媒体散布各种假消息、军机、军舰绕台之外，在11月就发起了四次海空联合操作，同步逼近台湾24海里毗连区，并提前一个月宣布指台湾对中国的一些商品存在贸易壁垒，甚至以非常优惠的价格邀请很多台湾基层政治人物，譬如李长 等前往中国大陆旅游。不仅如此，中共负责统战工作的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已经开始亲自指挥介入选举。12月初，王沪宁在北京召开了针对台湾大选的中央会议，在对台界选方面采取由上而下、系统性、大规模、全面改成化整为零的方式。8月31号，中共国防部公布2024年国防预算、五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仲提到要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外界普遍解读为习近平想在第三任期之内推动解决台湾问题的进程。不过长期观察两岸关系的时事评论员叶振东认为，中共这些动作对台湾大选结果不会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台湾大选结果对两岸的紧张情势亦都不会有明显影响。他告诉希望之声，两岸关系要回暖接近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即使有这个条件，台湾新生代特别是39岁以下的选民，在台湾人主体意识这么强的情况下，他们亦都没有兴趣去了解接触大陆的情况。早前福建21条就是一个好例子，在台湾可以说是没什么回响。而在赖清德很有可能胜出的情况下，意味着民进党将会长期执政，大陆在未准备好武统的情况之下，一定会尝试找一个方法同台湾恢复最低程度上的民间交流，知己知彼嘛。同一时间，国民党在没办法代表台湾人的情况下，大陆亦都要深思他们在台湾的地上代表人到底可以找哪个来充当。当然在台湾现在很注意大陆渗透的情况之下，要找到并培养这种力量亦都不容易。叶振东还说，中共而家武统台湾接近系政治自杀，就算白宫由川普重掌，佢亦都不会改变对大陆嘅敌意立场。要知道修昔底德陷阱，讨论得最火热嘅时候就系喺川普做总统嘅时候，佢亦不会放弃台湾，因为台湾问题系最低成本而又可以不停刺痛大陆嘅痛点。香港资深传媒人沈四海亦都认为台湾是安全的，他告诉希望之声，武统台湾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乌克兰战争爆发，中东以色列那边又是乱局，美国已经拖了兵力在那里，理论上美国是很难兼顾三场战争的，并且台湾民众意识不足，敌我意识松懈，这个时候是最适合打台湾的。但是问题大家都看到了，国防部掌控了两三个月都还未选出来，在这个情况之下，习近平够不够胆放过虎符给那些兵去跨海打呢？万一打的时候发现中南海原来比台海容易打，那你怎选？是不是除了中共之外，美国也都非常关注选举结果为台湾情势带来的影响。美国总统拜登11月在三藩市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就曾经要求北京不要干预台湾选举，尽管习近平在会中强调不会在2027年和2035年武统台湾，但他也都要求美方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习近平仲表示，某一时刻中方必须朝着总体解决问题迈进，暗示不会放弃武力攻台。但在拜习会之后的第二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就对传媒表示，美方将会依照台湾关系法持续帮助台湾自我防卫，并加速武器交付。今年4月美菲签署协议，菲律宾将会允许美国额外使用4个军事基地。同月南韩总统尹锡悦访美，美韩发表美韩共同声明。5月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访美，双方发表美菲共同声明。随后美国明确列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的承诺范围，正式将南海纳入其中。而日本不仅大幅提升国防预算，而且自去年年底就开始规划研发最大射程分别达到大约2000公里和大约3000公里的远程飞弹。上个月美国批准了对日400枚战斧飞弹的出售计划。显然第一岛链的军事力量已经大幅增强。叶振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共贸然发动对台战争，中共将会四面受敌。他告诉希望之声，万一台海发生战争的话，而大陆又没办法进行斩首战略，对内大陆有可能因为炽热的民族主义而出现新义和团，对外中国很有可能陷于多边战争。首先，日本现在非常想协助台湾，在于日本要建军，而印度正等待中共开战，就会在中印边境坐享渔人之利。这个还未计算五眼联盟、美日韩军事集团的参战，正是中共一开战就要倾国之力去应付一场区域性世界大战。 咁样意味住中国经济将会陷入一个更大嘅危机，对世界经济成长嘅贡献自然就会好细，印度极有可能进一步取而代之，成为全球经济成长嘅主要动力引擎。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